房企创2400亿亏损黑洞，亏损王系万科，特为楼市僵局。上海政府变身二房东，中共2000亿输血，保险巨头边个埋单？中共闭环收割，百姓保命钱变提款机。观众朋友，大家好，先嚟睇中国大陆嘅危机。乜嘢危机？房地产危机同金融系统危机。我哋先睇下房地产危机嘅最新剧情。深陷房地产危机已经第五个年头，行业仍陷喺亏损嘅沼泽中。东方财富网引述数据显示，截至礼拜一，目前已有65家 A 股上市房企发出咗业绩预告，截至礼拜三系74家。其中去年预计实现盈利的房企只有16家，其余49家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亏损，亏损房企数量占比超过70%。从预亏规模看，2025年预计亏损超百亿的有5家，亏损规模较高的超过800亿。财新网的报道说，以预告净利润下限计算，已经披露业绩预告的房企合计预亏损2400亿元。从单家企业来看，曾经的房地产标杆企业万科亏起身来亦是遥遥领先，预告净亏损大约820亿元，居 A 股房企之首，亦可能刷新 A 股房企年度亏损纪录。对比出现亏损的房企，去年预计实现盈利的房企数量只有16家，占比不到30%，是怎样盈利的呢？譬如大明城扭亏的原因主要是有一笔8.05亿元的投资成功退出，宏越远 A 转让煤矿股权产生的收益，讲明部分房企正通过剥离非核心资产，利用历史投资回血等方式修复资产负债表，但这个并非可持续的盈利模式，这个才是真正的砸锅卖铁清空家底。用中共统计局前官员的话讲，即使是中国的14亿人口，亦都无法填满全国各地散落的空置公寓，没人接盘。这个话外音其实是神仙都难救啊。健康520收到一位长期服用三高代谢宝的朋友分享，他说服用三高代谢宝已经超过一年，结果他的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指标全部都稳定维持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觉得出奇，说想不到这些指标可以控制得这么稳定，所以不要等健康出问题先补救啊。最紧要是每日将代谢基础打好，而家三高代谢宝北美已经有货啦，仲唔快啲入货？另外，健康520推出健康回馈活动，由即日起，健康520官方网站一次购买任何3樽补气18味或3樽润眼宝，仲有7折优惠，无论系调整体力、改善疲劳，亦或是长时间用眼造成的不适，而家落单都是最划算。为什么这么多家庭选择健康520？就是因为健康520的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同时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造，由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个程序都严格把关，只是为了令你吃得安心，保得有效。保健食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建议根据医生指导和均衡饮食使用，立即就上健康520官方网站，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啦。房地产销售持续低迷，房卖不出去，银行都不愿意烂在手里边的，怎办呢？地方政府下场做房屋中介咯。财新网报道讲，2月2日，上海宣布启动收购二手房用于保障性租赁住房（下称保租房）工作， 首批试点涉及静安区、徐汇区和浦东新区三地。上海政府真是用真金白银来从建筑商的手里边买房的，做慈善当然不是啦。报道说，当日建设银行上海分行和各个实施主体签署了协议，承诺为收购工作提供金融支持。怎样操作呢？静安区提出重点针对意欲置换区内的商品房、二手房业主开展收购，尤其以打算置换一手房的业主优先。浦东新区的收购亦是主要面向同步置换区内一手房的二手房业主，还是以旧换新的老套路。以旧换新是中共提出消化库存措施之一，这一种模式由地方政府指定地方国企收购二手房源，或者引导中介优先撮合旧房销售，开展卖旧买新。一个金融机构人士认为，政府收储存量新房只是直接为开发商注入流动性，并未真正转化成市场需求。普瑞数字研究中心总经理林波告诉财新，上海直至此时才试水由区属平台公司下场收购旧房，主要意图是稳住市场。过去半年多，上海市场日益承受下行压力。据财新了解，从2025年6月左右到现在，上海二手房价格已经累计下跌大约 15%。 据市场机构中指研究院统计，2025年12月静安区、徐汇区和浦东新区的二手房成交均价和历史高点相比，都已经下跌了 30% 左右。这样上海现在将房拿下来没有需求，怎办？就出租，至少比继续空在那里还能够带来一些租金的现金流。不过保租房能否实现现金流收支平衡，关系住上海这个二手房收购模式能否继续下去呢？我们继续跟踪中共新的一年还会用什么招数来叫动反房地产这一滩死水呢？比楼市更危机的是金融系统危机。上个周末1月30日，彭博社报道说，中共正考虑发行特别国债，向最大的中共国有保险公司注资290亿美元、2000亿元人民币，包括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和中国太平保险集团。目的是什么呢？报道说，计划是在加强最大型保险公司，这些公司如今被期望协助监管机构处理风险较高的小型同业企业，还有指望他们来撑 AG 股。买股票类似于银行业大鱼食小鱼、物不发丧的措施。当局一年前表示，将引导国有大型保险公司将新增保费的 30% 投资在国内股票。据国泰君安证券二月报告，这个意味这些公司在三年内需要向股市注入大约1亿2000万元额外资金。知情人士说，该计划最早可能在第一季度公布，这个将是北京首次使用特别国债向保险公司注入资本，扩大了政府先前用在大型国有银行资本补充的管道。据中国银行保险部11月报道，在披露第三季度数据的173家保险公司中，超过了三分二的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较上季度下降，该行业盈利能力受低利率和竞争影响。以上是彭博社报道。在大陆媒体财新网报道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中泰证券分析师郭玉祥蒋桥在研报中指出，这一次定增为预防性的注资，短期可缓解750曲线下降对偿付能力，尤其是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压力，中期解决险资， 加大长期入市股票投资后顾之忧，长期提升国有商业保险央企在行业资本实力和影响力。一名保险行业人士亦表示，2025年在国际收益率企稳回升开始上行的同时，具有滞后性的750曲线却还在继续下行，这个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造成了双重压力。从彭博社和财新网提供的报道和分析细节里面，我给大家整理出三点，务必大家要警惕。财新网报道中花大量篇幅提及750天移动平均线，这个其实是欲言又止的，想向外界释放一个更恐怖事实，保险企业长期利差损风险。这个背后的逻辑是，保险公司卖出的长期保单多数在 3% 到 3.5% 的成本，就是承诺有这样的年化回报。不过随着经济萧条，国债收益率回报率暴跌，保险公司现在拿着钱找不到能超过 3% 收益的安全投资。保险公司过去十年是房地产开发商最大的影子银行，他们通过信托计划、债权投资等非标资产，将保费大量投向房地产项目。不过现在曾经的热门投资变成了砒霜，地产爆雷后，这些资产在账面上可能还未计提全额的损失，但实际流动性已经枯竭。房地产爆雷断绝了高收益投资渠道，百业萧条导致实体经济无法提供稳定回报，保险企业面临的是入不敷支。这一种状态如果持续，保险公司会从内向外烂掉。官方所谓的预防性注资，本质上是睇见到未来几年会出现大规模兑付危机，提前在账面上将资本金垫高，防止出现挤兑。这一次注资和2025年被四大行注资5000亿美元套路如出一辙。当银行和保险这两大金融支柱同时需要国家直接输血时，讲明房地产崩裂产生的外汇账规模已经大到连这些金融央企自身的利润和资本金都无法覆盖的地步。第二个关键是，特别是国债，为什么不给这些公司去市场上边发债或者增发呢？在百业萧条下，市场根本没那么多闲置资金，或者讲投资者不傻，不愿意接盘而使用特别国债为保险公司注资，意味着风险已经从企业的层面完全转移到财政层面。换句话说，就是全民负担，是政府向社会，通常还是通过银行系统举债得来的，是个负债转移术。这个是不折不扣的最后贷款人行为，通常呢只发生在系统性崩溃边缘。第三个关键点是，要明确保险公司资金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些大型国有险企、国保、人保等手里边的几万亿资金，并非政府拨款，而是全体投保人和企业的保命钱。对于保险公司来讲，这些钱不是利润，而是负债，因为未来某个时刻他们要连本带利还给投保人的。三年 1.2 万亿入市真相，拿着老百姓防老的钱去给岌岌可危的股市接盘，你的钱被当成中共国家队的钱袋子。总结一句，就是一个闭环收割剧本。第一轮收割通过地产泡沫吸干了透支、老百姓储蓄和未来30年的收入，第二轮收割房地产爆雷后，银行和保险公司资产端出现了巨大黑洞，第三轮收割强制险资入市接盘，将剩下百姓养老的保费亦绑在股市的战车上，最后再来一个终极收割， 当呢个窟窿补唔上嗰时，发行特别国债，半死不活嘅股市同埋楼市，系中共硬套喺中国家庭身上吸血嘅紧箍咒。过去几个星期，大家咪喺度讨论 XAI 同谷歌嘅 AI 工具。直谷内部人士同软体工程师对 Anthropic 嘅 AI 模型 Claude 赞不绝口，尤其系佢接管桌面并相对自主完成程式码专案嘅能力，赞不绝口嘅能力却成为咗礼拜二股市收割机、追踪软体、金融数据同交易所股票嘅两个。S&P 指数合计市值蒸发了3000亿美元，因为投资者担心 AI 可能颠覆他们商业模式。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原本预期软体公司会从 AI 中受益，但 AI 却意想不到的方式颠覆产业，算法给予的亦能够拿走。暴跌的理由是由 Anthropic 推出的这一款新 AI 工具引发。Claude 可能自动化审查合约、监管合约、法律文件起草及保密协议等法律工作，企业依赖法律软体同数据服务公司完成呢啲工作。投资者担心 Anthropic 嘅工具可能取而代之。如果 AI 能够写程式并审查法律文件，咁样有乜嘢能够阻止佢审计公司账册？或者计算税务负担呢？ AI 可能取代各种 B2B 企业的威胁，引发了 Salesforce、Intuit、生产 Turbitas 等财务软体，以及信用报告机构等软体公司的集体抛售。私募股权投资软件公司亦遭重创，这些公司大多已在产品中注入了 AI， 但如果 Anthropic 的工具能以更低成本提供相同服务，他们就可能被颠覆。回想 Amazon 如何颠覆实体书店， Netflix 如何摧毁电影租赁业，而现在串流服务又在这里颠覆有线电视。2023年1月，从 ChatGPT 诞生开始，华尔街以及投资界对 AI 的主要恐惧一直是大型生产式AI 公司可能出现泡沫，担心他们建造的计算能力超过能变现的部分，投资回报可能微薄。整整3年之后， Anthropic 等公司正在以目前无法想象的方式颠覆住广泛的经济领域，最严重的显然是软件和服务行业。从去年底开始，投资者对软体产业的看法已经渐趋负面，比本周事件早了几个月。在礼拜二下跌之前，软体和服务已是标普、道琼斯指数今年表现最差的板块行业。iShares 扩展科技软体类股交易基金的价格在9月达到高峰，此后已下跌近1/4。报道说，这一轮跌势已扩散到软件产业其他领域，譬如外包服务。 AI 工具可能减少对人类顾问的需求。在印度， Infosys 和 Tata 资讯服务的股价礼拜三都下跌大约 7%。 真正恐慌的是 Bill Riley 财富管理首席市场策略师阿特霍根表示，投资者开始针对任何可能被颠覆的公司。恐慌的投资者迅速就盯上了法律界， Anthropic 推出新的法律工具，进一步加剧了律师界的类似恐惧，并打击了经营法律研究资料库的公司股价，譬如汤森路透。这一轮抛售波及更广泛的公司范围，投资者开始评估哪一些业务将成为 AI 颠覆的下一个目标。UBS 分析师麦克尔·沃纳表示，市场对哪些公司可能暴露在 AI 风险的判断非常广泛， 你唔一定要直接处于呢一特定 AI 风险嘅窗口之下，即使只系处于边缘地带，亦受到影响。除咗软件同法律行业，呢一次万万想唔到嘅，对金融服务业及该领域白领专业人士构成咗严重威胁。《华尔街日报》另一篇报道讲，多年嚟金融行业里边有一个稳赚唔赔嘅商业模式，积累海量金融数据，然后以高价卖俾华尔街。譬如我哋经常使用嘅彭博数据终端机，但系 Cloud 嘅出现改变咗呢一切。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 LSEG 呢家多年嚟从传统证券交易所业务转型为销售数据同分析嘅公司。礼拜二的股价下跌了 13%， 礼拜三早盘继续走低。标普国际和 Foxes 礼拜二亦遭遇两位数的跌幅，而 ICE 和摩根士丹利旗下的名城指数 MSEL 均下跌超过 5%。 金融数据提供商看似不太可能是 AI 颠覆的目标，因为很多最大型公司的价值来自专业有数据存取权，以及银行家和交易员使用的资讯馈送。这个对标普国际来说，曾经看似牢不可破的优势，除了知名的信用评级业务，这家纽约公司还透过销售从股市指数、油价馈送到保险业分析等各类数据产品赚钱。其股价在截至2025年10年内飙升超过5倍，远超同期标普500指数大约3倍的升幅。不过今年至今标普国际股价下跌大约 10%， 包括礼拜二的损失。尽管投资者出现了恐慌，但这些公司仍然主张他们亦会利用 AI 提升他的服务价值，从原始数据中提取商业洞察和交易机会变得更容易。就是即使是 AI 工具，亦必须使用他们提供的低层和即时的资讯和数据来追踪市场。问题是现在只是颠覆的第一轮，既然算法可以被拿走， AI 已经可以创建自己的教堂，创造自己社区和财富，这样他们获取低层和即时资讯和数据又会有几远呢？《华尔街日报》自己都感叹说，对企业包括我们这些媒体机构更大的挑战是在提供 AI 模型无法提供的资讯和服务。当然礼拜二亦有赢家，不过这个赢家是意料之外的，竟然是零售商 Walmart。 礼拜二的市值已经达到1兆美元，得益于其电商业务强劲成长，而电商受 AI 助力。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我们下期再见。